第十篇，在以弗所的召会，爱、生命和光。启示录的结构非常完美。接着一章之后，二三章给我们清楚的看见七个实际的召会。这七个召会乃是绝佳的说明，不是在道理上，乃是在实际的实行上，启示了地方召会。我们借着思想这七个召会，我们就能清楚知道地方召会是什么，并且该是什么。在启示录二三章七封书信所记的，乃是当时七个召会真实的光景。然而本书既是一个表号的书，带有预言的性质，这七个召会的光景也是表号，预言性的表征召会在七个时期的进展。第一封书信是写给在以弗所的召会，提供一幅第一阶段初期召会末了的图画，时间在第一世纪末了。第二封书信是写给在士美拿的召会，预言在罗马帝国逼迫下受苦的召会，从第一世纪末了到第四世纪初，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接受基督教为国教为止。第三封书信是写给在别加摩的召会，预表属世与世界联婚的召会，从君士坦丁接纳基督教到第六世纪后教皇制度建立为止。第四封书信是写给在推亚推拉的召会，预言性的描写被盗的召会，从第六世纪后教皇制度确立直到这个世代的末了基督回来为止。第五封书信是写给在萨迪的召会，预表更正教从16世纪初的改教运动直到基督回来为止。第六封书信是写给在菲拉铁菲的召会，预言弟兄相爱的召会，就是正当召会生活的恢复，从19世纪初弟兄们在英国兴起，在宗派与分裂的制度之外实行召会，直到主在第二次显现为止。第七封书信是写给在老底家的召会，预言19世纪中弟兄会们堕落的召会生活，从19世纪末直到主回来。现在我们要逐一的来看这些召会的光景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在以弗所的召会。本篇信息里的重要的词是爱、生命和光。过召会生活的基本要求是我们向着主的爱，主向着我们的爱当然没有问题，他爱了我们并且一直爱我们。问题是出在我们向主的爱，我们可能从前爱他，现在也爱他，但却有一个危险，那就是我们对主耶稣的爱会逐渐的消失。写给以弗所召会的信就是警告我们这一点。这封信也向我们清楚的启示，召会生活堕落的源头乃是失去了起初的爱。我们将要看见爱给我们地位、立场、权力来吃生命树，爱给我们生命的供应。我们若爱主，我们就有完全的权力享受主做生命树，做我们生命的供应。光总是随着生命，从丰富的生命供应而来。生命给我们光，在帐幕里先是橙色饼，后是灯台，指明我们享受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供应时，就有生命的光。所以我们爱主关系太重要了，我们若爱主，就有生命树所象征的生命，以及灯台所表征的光。以弗所召会的问题，简单说来，它就是失去了对主耶稣那起初的爱，因此主就来彻底的对付这个召会，警告他若不悔改，就有灯台被挪去的危险。但是他们中间若有人悔改，回到起初的爱，主就要以他为得胜者，主应许得胜者有权利享受他做生命树。当然 灯台会长留在得胜者中间。但我们若失去了那起初的爱而不悔改，我们不但会失去吃生命树的权利，而且灯台也要从我们挪去。在这种情形下，我们就既没有爱也没有光，这个光景将是何等的可怜。启示录二章一节说，你要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召会的使者，说那右手中握着七星，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这样说。在这七封书信中，每一封都开始于对说话者的描述。主对召会说话之前，先宣告他是怎样的一位。在第一封书信中，主宣告说他是那右手中握着七星，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。这两个项目证明主是何等的正常、真实和正确。他把召会中带头的人握在右手中，又行走在众召会中间，借此照顾众召会。召会中的使者，属灵的人，由发亮的心所表征，他们担负着耶稣的见证，他们是握在主的右手中，而主是行走在七个金灯台所表征的众召会中间。这真是何等的景象！主一面坐在神的右边，一面做我们的大祭司，为我们代求，一面他握着众召会的使者，并在众召会中间行走，照顾他们。现在我们来看以弗所召会的德行。首先，他曾为主做了许多工作，在以弗所的召会不松懈不懒惰，他们热心为主工作。这召会不仅为主工作，更是劳碌。工作与劳碌不一样，劳碌更超过工作。工作是普通的，劳碌是特别的。并且在以弗所召会也有忍耐的美德，说明他承受患难并且忍受的苦难。主对以弗所召会说，你不能容忍恶人。原文这里没有人这个字，我相信主在这里所指的恶包括两件事，恶人和恶事。以弗所召会不能容让恶人，也不能容忍恶事。这的确是一个好召会。主也说，你曾试验那自称是使徒却不是使徒的，看出他们是假的。在以弗所召会非常有辨别力，试验出假使徒而加以拒绝。他们辨别出那些自称为使徒的人是假的，历史历代以来都有自居的使徒，今天也是一样。启示录二章六节中主说，然而你有这件事，就是你恨恶尼格拉党的行为，这也是我所恨恶的。以弗所召会恨恶主所恨恶的，就是尼格拉党的行为。就这些美德而言，以弗所的召会实在是个美好、纯洁并正常的召会。主恨恶尼格拉党的行为，你若想要知道尼格拉党的行为是什么，可以去读尼弟兄的《教会的正统》一书。尼格拉党的行为是指在圣徒中的阶级制度，其中有人自居地位，辖管别人，这带进所谓的圣品阶级和平信徒。以弗所召会中没有尼格拉党的教训道理，那是以后发展的，但却有尼格拉党行为和活动，就是说在某种圣品阶级和平信徒的制度。尼格拉这个词原文是由征服在别人之上以及平民这两个字所组成，所以尼格拉的意思就是征服平民或者居于非专行人之上。尼格拉党必定是指一般认为自己高过一般信徒的人。无疑的，这就是以后天主教和更正教所遵循而建立的宗教阶级制度。 主恨恶尼格拉党的工作行为，所以我们也应当恨恶主所恨恶的。神在他的经纶里乃是要他全体的子民都做祭司，直接侍奉他。在出埃及记19章6节，神命定以色列人要做祭司的国度，这就是说神要他们都做祭司。然而他们因着拜金牛犊失去了祭司的职分，只有利未支派因着向神忠信就蒙了拣选，顶替全体以色列民做神的祭司。因此在神和以色列人中间就有了居间阶级，成为犹太教中牢不可破的制度。到了新约，神已经照着他的经纶回到他起初的心意，使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都成为祭司。但是在初期教会的末了，甚至在第一世纪末了，尼格拉党就介入成为居间阶级，破坏神的经纶。根据教会的历史，居间阶级形成一种为罗马天主教所采用又为根正教所保留的制度。今天罗马天主教有神府制度，国立教会有圣职制度，独立教会有牧师制度，这些都是居间阶级，破坏了全体信徒普遍的祭司职任，因此有了两种不同的阶级，那就是圣品阶级和平信徒。但是今天在正当的教会生活中，我们不该有圣品阶级，也不该有平信徒。所有的圣徒都该是神的祭司，因着居间阶级破坏神的经纶中普遍的祭司职任，所以为主所恨恶。在使徒行传6章5节，那七个服侍人中有一个名叫尼格拉，在教会历史中查不出他是第一个尼格拉党人。然而以弗所教会虽然有许多美德，但是因为离弃了起初的爱就堕落了。在启示录2章4节主说，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离弃了起初的爱。起初的原文和路加福音15章22节的上好的这一个词是同字。我们对主起初的爱必定是上好的爱，以弗所教会就是离弃了对主这上好的爱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是生命的事。教会是新人，是基督人位的事。教会是基督的心腹，是爱的事。写给以弗所教会的第一封书信里指出，为着教会的生活，我们需要得加强到里面的人里，使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，叫我们在爱里能够生根立基，能认识基督那超越知识的爱，使我们被充满，成为神一切的丰满。又说，为着教会的生活，恩典要与一切爱主耶稣的人同在。现今写给在以弗所教会的第二封书信，启示教会的堕落开始于离弃了主起初的爱。唯有爱能保守我们与主有正确的关系。在以弗所的教会虽然有好行为，为主劳碌忍耐并试验出假使徒，但他离弃了对主起初的爱。离弃起初的爱是教会在以后各阶段中一切堕落的根源。今天我们在教会中，我们必须受警告，我们也很有可能失去对主起初的爱。今天我们可能为主热心工作劳苦，在道理真理上纯正，一切都合乎圣经，但我们却可能失去了对主起初的爱。或许再过几年，我们就不再像现在这么爱主了。因此我们需要留意，宁可少些工作，也不要失去对主的爱。我们对他的爱必须是起初的爱，我们都必须说，主啊，我爱你，我不爱为你所做的工，我也不欣赏为你所花费的劳苦。主啊，我爱你，我的劳苦若拦阻我爱你，主啊， 我愿意停下我一切的劳苦。弟兄姊妹，不要让任何东西隔绝你对主的爱。我们必须顾到起初的爱，并且一直的爱主。我永远不能忘记达密弟兄的一件往事。他很老的时候，有一次旅程中在旅店过夜，他上床之前简单的祷告说，主耶稣啊，我仍然爱你。一位年老的圣徒能说这样的话，非常的宝贵。达密弟兄时年轻时便开始爱主，60多年以后他仍旧爱主。我们也应当每天对主说，主耶稣啊，我仍然爱你。别的事物可以更换，但是主啊，我爱你永不改变，并且我愿意对你的爱天天增多。我们必须常常说，主耶稣啊，我仍然爱你。我们一旦从起初的爱堕落，我们的堕落就开始了。我们可能仍旧过教会生活，仍旧劳苦的工作，但我们却堕落了。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离弃了起初的爱。至终以弗所教会有许多工作，但爱却少了。今天我们都必须说，我们要更多的爱而少些工作。我们都要做什么工，都必须出自于我们对主的爱。我们为主做的每一件事，我们的动机都该出自于爱。若因着爱他而不能做什么事，我们就不该去做。在我们的工作里，该单单是爱主的流露，不然我们就不会蒙保守，活在他的同在里。在启示录2:5，我们看见教会堕落的结果。所以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，并要悔改，行起初所行的，不然我就要临到你那里。你若不悔改，我就要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。教会堕落的结果就是失去了见证，失去见证就是灯台被挪开。我们若离弃了对主起初的爱，并且不悔改，我们就会失去主的见证，灯台也要从我们中间被挪去。在许多年前，弟兄会的见证非常明亮，但今天不然。毫无疑问的，灯台已经从大多数所谓的弟兄会中间挪开了。现在你到他们的聚集中，不觉得有光，那里没有光，没有见证。因此，今天我们必须小心，常常警醒，避免这个结果。不要以为我们是主的恢复，是灯台，是耶稣的见证，就不会失去我们的见证。一旦我们失去对主起初的爱，我们也就失去了见证，并且从那一天起，灯台就被挪开了。启示录2:7上半说，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在2:3所记的7封书信中，每封开头的话都是主，但7封书信的末了都是那灵向众教会说话。这又再一次的证明，说话的基督就是那灵，凡基督所说的就是那灵的说话，没有人能够辩驳这一个。是谁对以弗所教会说话呢？是基督，就是那右手中握着教会的使者，行走在众教会中间的人子。但就如7所指明，说话者至终乃是那灵。这证明基督就是那说话的灵。这不仅指明那灵就是主，主就是那灵，并且强调在教会堕落中黑暗里，那灵是极其重要的。就如1:4之7倍加强的灵所指明的。今天说话的若只是基督而不是说话的灵，他就不能将一些话说到我们灵里，并且他的说话也不会很主观的摸着人。但是我们的经历可以证明， 我们读这些书信时，我们的灵若向主敞开，那灵会将那出于基督的东西说到我们里面，因为说话的不是客观的基督，乃是主观的那灵。他不仅在白纸黑字的圣经里说话，更是在我们的灵里说话。我们一听到他的说话，就有一些东西坐到我们里面来，是拿不掉的。我们的基督今天乃是说话的灵。这七封书信一面说，每一封都是主向个别的教会所说的话，但另一面也是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。每个教会不仅该留意那封特别写给他的书信，也该留意所有写给其他教会的书信。这还是众教会在那灵里做主的见证，应当是同样的。今天那灵既然向众教会说话，我们就必须在众教会中站在正确的地位上听那灵说话，不然我们怎么能听见呢？那灵是向众教会说话，不是向任何宗教公会或者有追求的基督徒团体说话。这就是许多基督徒听不到那灵说话的原因。那灵甚至不仅向一处说话，乃是向众教会说话。虽然有些所谓的教会想成为独特的，但我们却不该成为独特的教会。我们若是这样，就会错过那灵的说话，因为今天那灵是向众教会说话。在七封书信中，没有一封是那灵向某一个特别的教会说话，所有的教会都该是普通的，不是特别的。在已过的年间，我常听到有人说教会应当各不相同。那些持守这个观念的人说，每个教会都要有自己地方的特点。这种话听起来很动听，实际上却非常让人讨厌。你若把你的教会做特别了，也就等于你使自己和其他的教会分开了。你若这样做，就再也听不到那灵的说话了。到底是独特好一点呢，还是普通好一点呢？虽然你可能说普通一点好，事实上在每个人里头都喜欢独特，你的心里还是喜欢你那里的教会是独特的。但无论如何，在众教会中不要把自己做得独特，我们都必须是普通的，因为那灵是向众教会说话，不是向某一个独特的教会说话。我们若是在教会里并在众教会中间，我们就是在对的地位上，有正确的角度来听那灵的说话。在属灵的事情上，看见是在于听见。启示录的作者先是听见声音，然后看见异象。如果我们的耳朵发沉听不见，我们就必然看不见。犹太人不肯听主的话，所以看不见主照着新约所行的事。主总是愿意先开通我们的耳朵，好听见他的声音，使我们能够照着他的经纶来看事物。发沉的耳朵需要受割礼，罪人的耳朵需要用救赎的血洁净，并用那灵膏抹。我们做祭司侍奉主，耳朵也需要用救赎的血洁净。在启示录中，那灵向众教会说话时，我们的耳朵都必须被开通，受割礼，蒙洁净，并且被膏抹，好叫我们听见那灵的说话。虽然我们所在的角度和地位都是对的，我们仍可能没有适当能听的耳朵。第一章着重看，第二章、第三章着重听。我们需要看，也需要听。在我们肉身的五官当中，听和看哪一样更重要呢？假定你二者只能选一，你选耳聋还是眼瞎呢？我们可能会说，看见比听见更为重要。但实在来说，听见比看见更深入。因此我们必须祷告，告诉主，主啊，我要能看见，也要能听见。主啊， 求你怜悯我，开我的眼，使我能够看见。求你开通我的耳朵，使我能够听见。我们可能要与主摔跤，求他必须叫我们能看见，也能听见。听见比看见更为亲切，密友总是对我们说亲切的话。你若失去了听觉，你也就不能享受亲爱的人在这一份亲切里。在第一章里，约翰看见了，在第二章、第三章，他听见了。我们需要看见教会生活，更需要听见教会生活的内容。看见教会是一回事，听见教会生活里头亲切的内容又是另一回事。虽然我们许多人看见了教会，但是听见了教会生活里头内容的却不多，因此我们需要有能听的耳朵。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现在我们来看对得胜者的应许。启示录二章七节，得胜的，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。这七封书信中的得胜，乃指胜过众教会堕落的光景。在这一封书信里，得胜的是恢复对主起初的爱，并且恨恶尼格拉党的行为，就是主所恨恶的宗教阶级制度。在二章七节，主说要将生命树的果子赐给得胜者吃。宗教总是教导人，主却是喂养人。使徒保罗也做同样的事，就是喂养信徒。为了正当的教会生活和教会生活的恢复，也就是为着基督徒生命正确的长大，我们所迫切需要的，不仅是在头脑里明白教训，更是要在灵里吃主，做我们的生命的粮。即使是圣经上的话，也不该仅仅当作道理来教导我们的心思，乃该当作食物来喂养我们的灵。在这里，主应许要给得胜者吃生命树的果子，这指回到创世纪二章八到九节和十六节关于神所命定吃的事。在写给别加摩的书信中，主应许要给得胜者吃那隐藏的玛纳，这是指以色列人在旷野吃玛纳的事。在写给老底家的书信中，主应许要与他开门的人一同坐席。坐席不单是吃一种食物，乃是吃丰盛的宴席，这可指明以色列人吃迦南美地丰富的出产。这说明主渴望恢复神子民正确的吃食物，就是神所命定由生命树、玛纳以及美地的出产所预表的。这一切都是基督在不同方面做我们食物的预表。教会的堕落把神的子民从吃基督做食物岔开到为着知识教导道理。在教会的堕落中，有了巴兰的教训、尼格拉党的教训和耶洗别的教训，以及撒旦深奥道理的教训。现今主在这些书信中来恢复正确的吃它，做我们的食粮供应。今天我们都必须吃它，不仅做生命树和隐藏的玛纳，也做满有丰富的宴席。神原初的心意乃是要人吃生命树，但因着人堕落了，生命树向人封闭，借着基督的救赎，接触生命树的路就再次向人打开。然而在教会的堕落中，宗教及其知识偷偷地进来打岔在基督里的信徒，使他们不能吃这棵生命树。因此主应许得胜者要把他自己这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们吃，作为赏赐。这是一种激励，叫他们离开宗教的知识，回来享受主自己。主这个应许是要照着神的经纶把教会恢复到原初的心意里。主要得胜者做的就是在教会神的经纶里所该做的。由于教会堕落了， 主就来呼召得胜者，顶替召会完成神的经纶。施生命树不仅是神原初对人的心意，也是神救赎的永远结果。所有神的属民都要享受生命树，就是基督连同一切的神圣的丰富，做他们永远的份。因着宗教的打岔和召会的堕落，主的智慧把要来国度里对神的享受当作赏赐，为要鼓励信徒在今天的召会生活中，胜过宗教的打岔、人之知识的教训，回到享受他自己做生命的供应，来完成神的经纶。主对以弗所召会得胜者的应许，就是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。生命树是在神的乐园中。我们若认识圣经，就知道启示录二章七节里神的乐园不是伊甸园，它乃是要来的新耶路撒冷。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三节所说的乐园是快乐安息的地方，是亚伯拉罕和所有已死圣徒所在之处。但我们已经指出，本节里神的乐园乃是新耶路撒冷。今天的召会就是这新耶路撒冷的浴场。亚当曾经在伊甸园里，亚伯拉罕和一切已死的圣徒现今是在乐园中，我们却是等候进入另一个乐园，就是在新耶路撒冷中神的乐园。我们在等候的时候，今天就有新耶路撒冷的雏形，就是召会生活。在召会中，我们享受主耶稣做生命树，现今我们正在享受定死并复活的基督做我们灵里食粮供应的生命树，成为我们今天在召会中的浴场。这种浴场的享受要引我们进入新耶路撒冷，完满的享受定死并复活的基督做生命树，做我们生命的滋养，直到永远。主应许以弗所召会的得胜者得以吃生命树，指明他们在今天的召会生活中要吃基督，并在新耶路撒冷中要吃他做生命树，直到永远。在我们的经历中，我们也印证这一件事。严格的说，本节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，是指着要来千年国里的新耶路撒冷，特别享受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供应，因为那是主应许给得胜者的奖赏。在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享受基督做生命树，是所有神的属民永远共同的份。然而在要来千年国的新耶路撒冷里，特别享受他做生命树，乃是单单给得胜信徒时代的赏赐。如果今天我们在召会中胜过召会堕落时一切的打岔，并享受基督做生命树，将来就要得着这样的赏赐。否则我们虽然能够在新天新地里的新耶路撒冷里享受基督做生命树，但在要来的国度里却要失去这一份特别的享受。在七封书信中，每一封的末了，主所有关于赏赐的应许以及关于亏损的预言，都是指着他在要来的千年国，他要怎样的对待他的信徒，这与他们永远的定命、永远的得救或永远的沉沦无关。吃生命树这件事把我们带回到起初，因为在起初就有生命树，生命树总是带我们回到起初。起初没有别的，只有神自己。起初没有工作，没有劳碌，没有忍耐，只有神自己。今天在我们的召会生活中，我们需要一再的回到起初，让我们把一切都忘记，单单享受神自己做生命树。当我们回到起初的生命树时，我们就享受基督做生命的供应。吃生命树就是享受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供应，该是召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事。 教会生活的内容完全在于享受基督，我们越享受基督，教会生活的内容就越丰富。但我们若要享受基督，我们就必须用起初的爱爱他。我们若离弃了起初对主的爱，就要失去对基督的享受，并且会失去耶稣的见证，结果灯台就要从我们中间挪去。爱主、享受主以及成为我们的见证，这三者乃是并行的。我们若要被带回到起初，我们就该忘记一切，我们只该单单享受基督做生命的供应。为此我们必须爱主过于一切，过于为他工作，过于我们为着他的一切。借着单单的爱主，我们就被带回到起初，只在意神自己在生命树里做我们生命的供应，而不知道别的。这乃是维持教会生活并蒙保守在教会生活中正确的路。在这样的光景里，我们有上好的爱，有生命树做我们生命的供应，有灯台和照耀的光，这真是何等的美妙。我们越爱主，我们就越有权利吃它，享受它做生命树，结果它见证的光也就越照越亮。